罗马书系列讲到134。配件。罗马书13章1至7节。韦保罗牧师2016年12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21日。早安弟兄姊妹们。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3章。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一段经文的最核心的部分。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罗马书13章1至7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了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但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尊敬的尊敬他。这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属圣经的智慧，使我们明白这世界应当如何在你的主权之下运作。当我们今天查考这段经文时，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认识你那充满智慧的律例、公义的典章、良善的诫命，正如呼召敬拜时所宣告的，使我们因遵行你的道而成为蒙福、被正直治理的子民，好让你的名因着这一切得着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这系列讲道中谈到如何在政治与社会中寻得平安、满足与安稳。这样的平安，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主权时才能得着。基督徒必须承认神掌管万有。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或许我们会不由地问一句，神在想什么？因为纵观历史，大多数掌权者，尤其在政治领域，从不敬前道、残暴、无道不等。我们可能会以为，神似乎放任世上的政权之船漂流在自我毁灭的激流之中。然而，基督徒的心灵却能在另一处的安息，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章一节。因此，我们被呼召以一种顺服、敬重的心态面对在位者，免得如保罗所说的那样，成为抗拒神所设立的权柄与制度的人。或许这些掌权者自己并不承认他们是神的用人，但我们应当承认，他们却是神的用人。若我们不顺服，保罗警告说，这可能会招致刑罚，不是指神永恒的审判，而是指民事领域的惩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上权柄是最终的权威。我们必须永远记得，有一位更高的权柄，那位借着圣经说话的上帝。因此，尽管统治者通常是惩恶扬善的工具，如保罗所言，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行善的人，正如主耶稣自己，有时也会因顺从神而非顺从人而受苦。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最终的主宰，并通过研读神的话语明白他对我们的要求。然而，当我们面对那些被神设立的次等权柄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知道神是最高的权柄，也承认世上有次级的权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我们有时难以判断，此刻我是否在以不敬虔的方式违背下级权柄。在这些抉择中， 确实并不容易分辨。这就引出新约中的一节经文，许多人甚至认为它听起来更像旧约的内容，那就是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提到佩剑，多年前我与几位牧师在讨论佩剑时谈到了死刑的问题。当时其中一位牧师坚决反对死刑，理由是既然新约是恩典之约，而旧约的刑罚更为严厉，那么我们在新约中应当以恩典回应重罪。他的意思是我们在新约的恩典之下，死刑就应当废除。我问他，那你认为对于谋杀这样的罪行，合适的惩罚是什么？他回答，终身监禁。但这其实引出了一个问题，终身监禁真是恩典吗？你或许可以说他比处决看起来更仁慈，但要称终身囚禁为恩典恐怕很牵强。因为恩典的本意是得着本不该得的美好。当我们因基督的血的救时，神的愤怒全然止息，我们不再受刑罚，也不是被关在地狱的上层区中。若将他的逻辑推到底，那就意味着罪犯根本不该受任何惩罚，因为我们要以恩典对待他们。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主张。然而，这里保罗是在新约中恩典之约下写下这些话。他说佩剑指的就是执行惩罚的权柄。剑不是罚金，也不是牢房，更不是社区服务。虽然在较轻的层面上可能包括这些形式，但保罗提到的剑显然是指处决。500年前有位神学家在评论这段经文时写道，这节经文清楚证明剑的权柄的正当性。主既把刀剑交在执政者手中，也就把使用刀剑的责任交给他。当他以死刑对罪人施行神的报应时，他乃是在顺服神的命令。因此，那些认为处决恶人是非法之举的人，其实是在与神争辩。换言之，如果你反对神所设立的剑的权柄，你就是在与神对抗。当代神学家施莱纳也指出，这里所说的佩剑是指国家更广泛的司法职能，尤其包括剥夺犯下死罪者生命的权利。换句话说，保罗在此谈的是死刑对于那些犯下当死之罪的人的公义惩罚。那么哪些人被称为恶人？哪些罪当死？这就涉及判断的标准。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但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会认为死刑是不合圣经的？许多人常问我，我们是怎么在神学上走到这一步的？追溯神学错误的根源是一件庞大且带有推测性的任务，但我观察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叫做隐含延续性与隐含中断性的对立。听起来很学术，但其实很常见。所谓隐含中断性，就是许多基督徒认为凡在新约中没有重申的旧约律法就不再适用。也就是说，如果旧约有但新约没再提，就算废除了。而隐含延续性则认为凡神在旧约中设立的律法都应当继续被视为有效，除非神明确废止，例如割礼、礼仪律、祭祀制度等。简而言之，若神宣告某事为律法，我们就该视之为律法，除非他亲自撤销。我认为隐含中断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神说这是律法，我们无权仅因进入了新约时代就擅自更改。神的标准不因时代或分约时期而变动。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解释约翰福音一章17节时，常常犯下一个普遍的错误。那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许多人据此认为旧约的一切都已经废除，他们会这样理解，律法是借摩西来的，那已经过去，恩典由耶稣而来，我们现在就在恩典的时代里。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耶稣取代了律法。但这并不是那节经文的意思。事实上，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明确指出，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看，这就显出那段约翰福音的讽刺之处。经文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于是我们转向耶稣寻求律法的真正意义，因为律法早已存在。可是有些人读成律法即摩西而来，恩典借耶稣而来，然后他们就把律法完全撇在一旁，只剩下模糊的跟随耶稣的心态。我最近就和一位年轻人谈过这件事，他说他不喜欢遵守律法的概念，因为他认为我们是要效法耶稣。于是我问他，那么你效法耶稣的什么呢？你认为耶稣遵守律法吗？他说当然遵守。我接着说，那你效法他，不正是效法他遵行律法的生活吗？他答，嗯，是的，但你知道我对耶稣有不同的理解，我想效法他的人格，而不想被那冰冷刻在石头上的律法约束。然而这正是误解。我们必须明白，即使律法是借摩西而来，在摩西的时代也同样有恩典，所有的祭祀制度不正是指向恩典的象征吗？同样的，恩典借耶稣而来，但在耶稣那里仍然有律法。若你读登山宝训，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律法性的教导。换句话说，在摩西那里我们看见律法的完全显明，在耶稣那里我们看见恩典的完全显明。但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事实上他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若没有律法，恩典就失去意义，若没有恩典，律法便成为定罪的重担。神的救赎体系若失去其中一方，整体就崩塌。当然，约翰在那节经文中提到的律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律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礼仪律，包括献祭、洁净礼、祭司制度等；第二，道德律，总结于十诫之中，而十诫又进一步浓缩为两条最大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第三，民事律，或称司法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四节中提到佩剑的时候，正是指这第三类律法。民事律的作用是让执政掌权者以佩剑的权柄处理那些不仅是罪更是犯罪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罪都应被列为犯罪，例如贪食是罪却不是刑事犯罪，你不会因为在德莱素点太多汉堡而被捕。这又引出我们之前的问题，谁是那作恶的人？哪些罪当死？这类罪行的标准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要理解罗马书十三章四节所说的佩剑，我们就必须问，在何种情况下这把剑的使用是正当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此一一列出每一种该被视为犯罪的罪行，那将耗费极多时间。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原则，一个判断这类问题的根基。换句话说，我不是要告诉你每一种罪该不该入刑，而是要说明一个神所设立的判定基础。一般来说，我们承认某些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腐蚀的不只是个人，也会破坏群体。神并不是随意决定这个罪算犯罪，那个罪不算。他设立律法的目的是因为某些罪行会危害整个社会。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极为复杂。 常见的情况是，那些推行不道德、违背圣经的生活方式或事业的人，会辩称：我在自己家里做什么，关你什么事？我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是我的自由。15年前，这种论调几乎随处可闻，我在家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可事实证明，这种私人空间的口号从未止步于家门。它演变成公开的庆典，进入公共教育体系，出现在街头和商店货架上。我曾亲自到超市找经理投诉，因为一本封面低俗的杂志被摆在我6岁孩子视线的高度。经理回答我说，那是他们的宪法权利。我心想，做超市经理也得是宪法专家吗？我问他，那你是不是也能把彻底的色情刊物放在这里？他说，当然不行，那有界限。我说，那我认为这已经越界了。所以，当人们说我在家做什么不关你事时，请明白，那根本不是事实。也许他们自己相信，但那是一个谎言，或者他们被骗，或者他们在骗人。不论如何，那句话并不真实。圣经在这问题上绝不是沉默的。经文清楚指出，哪些罪应当被视为犯罪，哪些行为应当由配件的权柄来处理。旧约的弥示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一个理解哪些罪属于刑事范畴的基础。神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摸索他的标准，而是通过弥示律显明了他的公义。这类律法最集中的出现在旧约的民事法典中，例如利未记20章就是一个起点。那里多次记载，若有人行某某事，社会和执政者当怎样处置他。这不仅是宗教上的逐出会众，也不仅是对神的得罪，而是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司法层面的罪，必须由国家来处理。这些经文常使现代世界，甚至不少基督徒感到刺耳不安，因为他们包含死刑，而这些应死之罪在当代文化中往往被忽视、轻描淡写，甚至被赞扬、庆祝。在继续深入讨论之前，我必须先说明，我们并不是要把以色列律法原封不动地搬到21世纪的洛杉矶。情况没有那么简单。以色列有君王，也有先知直接从神领受启示来应对社会政治的状况。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结构。因此，我们不会主张圣战。旧约中，先知对君王说，耶和华已命定要攻击亚摩利人，那是神直接启示的命令。而如今，若有人对总统说，我奉神的名命你攻打某国，那绝非正统的先知之言。因为对新教徒而言，启示已封闭，圣经正典已完备，不再有那种直接的先知宣告。尽管如此，旧约的弥示律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范式。它帮助我们理解哪些罪应被列为犯罪，应受何等程度的惩罚。威斯敏斯德信条第19章第4段这样总结道，这并非无误或受漠视的经文，但我们相信编纂者准确地表达了圣经的教训，因此我们承认它为教会的权威信仰标准之一。他们指出，旧约的弥示律虽属以色列国家的特殊情况，但其中所体现的公义原则仍具持续效力。他教导我们，在任何社会中，公义的国家应当惩治恶行，维护良善，使社会秩序反映出神圣洁的性情。他们这样写道，神赐给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体各种各样的司法律，也就是弥示律法。这些律法随着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而一并废止，不再直接约束其他国家，只在其中所包含的一般公义仍有要求的范围内继续适用。有些人只读了前半句，这些律法随着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体的终结而废止，就认为这意味着弥示律法 如今完全作废了。但若仔细读下去，这段话其实比许多人，甚至改革宗群体中的一些人所愿承认的要清楚得多。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从信条中删去这一段，因为他们不愿面对它的含义。然而，这段话并不是在全面否定旧约中赐给以色列的民事律法。在新约之下，我们固然不再受那些律法的直接约束，但请注意，那句话并没有停在那里，而是继续说，只在其中所包含的一般公义仍有要求的范围内适用。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赐给以色列的民事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用以指引我们在民事领域中判断何为恰当、公正，我们有义务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它。换言之，当我们研读这些律法时，就能明白哪些行为属于应被视为犯罪的范畴，以及这些犯罪应当受到怎样相称的惩罚。如此，这些律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使我们能够据此判断何为公义。公义一词的意思就是正义，即在普遍意义上被认为是对某种行为的公正回应。但当你真正面对这一点时，你会发现，若你愿意承认在旧约中神的律法是何等严厉，说实话，这令人敬畏。连一些基督徒都以为神在旧约中为人的罪所设下的严厉刑罚似乎是出于一种残酷或不理性。若我们读到这些律法，觉得这些行为竟该死，而因此心中认为这律法太过分了，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否认神的圣洁，因为这些律法正是神性情的延伸。若我们认为律法出了问题，而不是认为我们出了问题，那就是在走向亵渎神之名的危险方向。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个最能让世人嘲讽的旧约律法，关于悖逆儿女应被处死的条例。许多批评圣经的人都会用这条律法来指责圣经荒谬而残酷。我曾听过一次辩论，是前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与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之间的对话。德肖维茨为了说明圣经不能成为现代法律的基础，就特意提到了这条旧约的律例，那顽梗悖逆不听父母管教的儿子应当被处死。他举出几段经文，出埃及记21章15节、17节、利未记20章9节、申命记21章18至21节，并向凯斯质问，你们基督徒真相信这些吗？只要孩子不听话，就该被石头打死。当德肖维茨这样说的时候，全场观众发出一阵集体的叹息声，好像在说，看吧，这正证明圣经多么荒谬。凯斯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也许是时间不够。但结果是，几乎所有听众都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开了，圣经竟然教导人，如果小女孩打翻牛奶，或者小男孩偷偷溜出去玩弹珠，就该被石头打死。与凯斯类似，许多教会对这样的经文选择回避，要么直接忽略，要么把它们放进幻想类的抽屉里，说那只是古代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这样做其实是自取亏损，因为那毕竟是神的话语，仍然值得我们谨慎研究和理解。而正因为教会常常闭口不谈这些经文，许多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便抓住这一点，宣称他们找到了基督教的致命弱点。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查考这条律法，就会发现其中常被忽略的几个关键事实。首先，这里所说的儿女并不是年幼的孩子，而是足以击打父母，出埃及记21章15节，酗酒贪食，申命记21章20节，并咒骂父母的人，利未记20章9节。这里咒骂一词在原文的意思是藐视、轻视、辱骂。 换言之，我们说的是那些成年的子女，他们不仅口出不敬，还会用暴力攻击父母。其次，在十诫中，父母被设为权柄的原型，出埃及记20章12节。在以色列社会里，父母是家庭与社会权柄的代表，是赐予神的最高人间权威。这里的律法要求父母，而不是外人，把那顽梗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口交给长老，由他们执行判决。换句话说，这并不是某个外人指控别人家的孩子，而是父母自己出于绝望与正义的缘由，主动将儿子交付法庭。这意味着这个孩子的叛逆已经严重到父母都不得不如此的地步。可想而知，这样的叛逆行为并非一时之气，而是持续预谋彻底的悖逆，一个明知后果仍然轻蔑一切权柄的恶行。而这种行为若被纵容，后果极其严重，带来无数受害者。想想圣经中拿达与亚比户、菲尼哈与何夫尼的例子，立位记10章1至2节，撒母耳记上2章12至25节，这些悖逆的祭司之子因不敬畏权柄而造成众人的败亡。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4节中亲自引用了这条律法，并没有废除它。他是在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说他们借口奉献给神，却藐视孝敬父母的诫命。换言之，耶稣确认了这一律法所揭示的原则，对父母的轻视是对神设立权柄的蔑视。我们还必须理解，虽然旧约律法中的刑罚极为严厉，但经文中很少真的见到这些刑罚被实施。比如大卫王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撒母耳记下11章，按律法他理应被处死，立位记20章10节，民数记35章16节。然而神怜悯了他，使他免于律法的刑罚。这并不是因为律法错了，而是因为神施行了怜悯。律法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7章12节，错的是人。此外，那些坚持普遍公义原则的人，并不主张个人私刑或义愤的暴力行动。不是说我认为某罪当死就可以自己动手。律法的执行必须有合法的程序和权威机构。在不同国家、不同政体中，这些程序可能不同，但必须由合法的政府来制定并执行合乎神公义的律法。我们绝不可擅自以暴制法。这里说的用刀剑，不是指个人复仇，而是指国家合法的刑事权柄，罗马书13章4节。当然，当我们谈到照圣经原则治理国家时，就必须同时重视正当程序和举证责任。有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历史上却有无辜者被误判处死，这是极大的悲剧。因此他们说，既然有可能冤杀无辜，就该废除死刑。但圣经早已考虑到这一点，申命记19章15节规定，定罪必须有2、3个见证人，并且申命记19章19节补充说，若有人作假见证，他要受自己欲加给别人的刑罚。换言之，作证人必须慎重到一个地步，若他们的证词被证实是假的，他们就要承受同样的惩罚。由此可见，神的律法虽然严厉，却也极其谨慎公正。它既彰显神的圣洁与公义，也防止人滥用权柄。让我告诉你，如果把这律法的原则应用在今日的美国，几乎所有死囚都不会在死囚牢中。那律法其实更为宽厚，更顾念无辜之人，远比我们现今的司法制度更有恩慈。因为地上掌权者乃是神所设立的执事，负有责任在神面前忠实地履行他所托付的职分。你或许还记得，我在这系列讲到开始时，提到我曾在一次考试中被要求解释罗马书第13章，而有人说这章经文 否定了神在民事律中的要求。他们的论点是，既然神亲自设立掌权者，我们只需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必是神所愿意的。但我在此要指出的是，神确实设立了他们，却也赐下了标准，使他们知道该如何治理。神从未说，我立你做官长，你自己去摸索该怎么做。他也从未对父亲说，我让你做父亲，你自己去琢磨如何为父。他也不会对牧师或长老说，你自己去想想要如何牧养。凡被赋予权柄的人都被称为神的执事。这称呼在七节经文中出现了三次，可见其严肃。你既是神的执事，就当向他交账，按他话语中所赐的指引行事。或有人会说，我们如今离神的律法太远了，怎可能重新实行这些原则呢？确实，若你读那弥示律典，再对比今日社会，几乎是天差地别。然而起点必须是，我们先要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他要求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据此做出抉择，投票支持那些最接近反映神律法的人。过去我曾在报纸上写专栏，常谈政治或社会议题。人们常责备我说，你为何要谈政治？你该只讲福音啊。但我若写一篇评论文章，自然是在谈论社会与政治。有人以为我每逢主日都会拿着选民指南站讲台，先读几节圣经，再讨论政治取向。事实上，你们若常来聚会，就知道我几乎从不这么做。我如今讲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不得不论及这些事，但我从未在讲台上为任何候选人背书，也从未评论特定的政治议题。然而，我会讲神的律法。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神的律法，并据此做出政治决定，否则我们就成了心怀二意、侍奉良主的人。这有何可争辩的呢？基督徒不能在投票时换另一副面孔。我们在生命的一切领域都只有一位主、一位神、一位君王。他治理万有，也当治理我们的心，使我们一切抉择都顺服他。因此，我们在政治上所做的选择，应尽力反映圣经所启示的律法。这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称为更何况的推论原则。举例来说，若圣经说绑架当处死，而你面临一个政治抉择，不是死刑与否，而是某候选人主张严惩这种罪行，那你就该更何况的支持他。因为若该罪当的死刑，那至少该得重刑。我们未必能一步到位，但知道何为正，就应朝那方向前行。我们要投票、行事，使地上执法者正确地使用刀剑。在结束前，我还想澄清一个被世人误解的圣经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世人常轻蔑地引用它，却误解其意。其实这报应律不过是说，刑罚应与罪行相称。你伤人一目，就当赔一目，打掉他人牙齿，就当赔牙。我们文化不喜欢这个，因为我们是一群不肯承担后果的骄纵之人。我们希望罪被轻看，不愿受当得的报应。然而，在许多国家与历史时期，人们反倒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公正。设想一个饥饿的父亲，为养家偷了块面包，却被砍手，他宁愿得到以眼还眼的律法，因为那才是公义。那律法属于民事领域。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或有人夺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是教导我们个人在被冒犯时的反应，他并不是在教导地上官长该如何行法。当有人偷你的外衣，民事的裁断与个人的饶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但当今社会， 无论有意或无知，常混淆两者。我常听到政治人物以用爱抽敌来反对警察或军队的职能，这实在是误解经文类别。最后，让我说一件更深的事，免得你以为这信息只关乎改善社会秩序。每当我预备讲章，我都心存一个信念，万事终须归于十字架。我们所谈的不只是社会进步或文化更新，而是与救恩息息相关。彼得写道，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律法叫人知罪。想想看，我们常佩戴十字架项链，我自己有时也戴。我们已将它浪漫化，却忘记那原是处死的刑具。若有人挂着小电椅或绞刑台来教会，我们必觉得它怪异。但十字架正是国家执行死刑的工具，是耶稣被处决的方式。当我们在世上否认神律法的公义，那十字架的意义也被掏空。若人不再承认罪当受死，他们又怎会相信需要有人替他们死呢？想想保罗，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罗马书七章七节。若他生活在一个将贪婪视为美德的文化中，这诫命就无法使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就死了，罗马书七章八至九节。律法写明他灵里的死亡。同样，当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不再彰显罪应得的后果，不再承认有罪当死，那么这个民族的人也就永不会觉得需要一位替他们死的救主。当罪被庆贺而非谴责，人就不会看见十字架的必要。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世界一同庆贺罪，我们便参与了他们灵魂的灭亡。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明白这世界当如何被迷的真理治理。求你使我们承认并顺服迷话语中所启示的智慧。帮助我们记得，世上没有任何国家、文化、社会制度能使人更靠近天国，唯有基督的宝血能拯救。让我们不要依靠社会的成功，也不以个人的成就为安慰，因为唯有基督的工作是我们在永生神面前得称为义。当我们今晨来到主的桌前，求你使我们再次认识，唯有耶稣所成就的功，唯有他的救赎能使我们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